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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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来到了早上的6点01分咯。欢迎各位的听众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周一到六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那来到了11月26号周三的时间了，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对不对？其实在下周开始哦，就是呢12月份的到来了。哇，讲到了12月，就算是今年度的最后一个月份了。那每一次呢到了年底，尤其是11、12月，其实都是还蛮忙碌的时候，很多的事情要做结尾之外，还有明年的专案也要开始，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可能都是忙得不可开交，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在天气上面其实呢还蛮明显的，就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其实昨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好像也还好，但是呢在越晚呢，好像真的就是越冷越凉的感觉。其实在宜兰啊，或者是在大台北地区，基隆北海岸、花东地区，其实都是有着短暂降雨的一个可能。那在温度方面，其实跟前几天周末的一个好天气真的是相差非常非常的多，对不对？在北部的高温大概呢都是在11、22度左右，那当然了，中南部会稍微温暖，大概是25到28度。但是呢随着东北季风哦，在昨天晚开始渐渐增强，其实呢这个温度也会越来越低，尤其是在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可能要多多的小心留意了。因为呢真的在清晨出门或者是晚上，尤其如果大家有骑车的话，其实真的哇，我就觉得冷度会是更加更的明显了。所以呢大家真的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多多的小心留意。但是这一波的东北季风到底到哪一个时刻才会渐渐的趋缓呢？根据着气象的相关预测的模式，可能周四开始又会有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然后携带的一些水汽来到了台湾，所以呢在下一波的水汽可能又会降雨几率会更加的明显，要到了周五28号水汽呢才会是比较东移的，那各地呢就会转为比较晴朗的天气。那在周六日两天其实呢也是是晴朗的好天气啦。大家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个礼拜这一个月来蛮神奇的，就是呢在平日上班的时间天气都不是太好，不是阴雨绵绵的天气就是下了大雨，但是呢到了周末两天其实呢老天爷都给我们蛮不错的一个天气，对不对？那刚好呢11月29号也邀请大家去桃园玩，对不对？到桃园的复 心公园这边来参加这一次的绿心出任务近邻大冒险的活动，那应该也是一个好天气，就邀请大家呢从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其实在舞台上面都会有很多的表演，之外都会有陆陆续续的抽奖活动，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了。不过呢，其实讲到了现在的时节已经快来到了12月份嘛，其实12月基本上呢就是寒冷的冬天了。其实冷冷的冬天除了我们要穿暖吃得饱之外，其实在入冬之后啊，反而是在体内会有很多的热气过度的积存，那如果我们在可能穿着很厚的衣服，让我们再用一些冬令进补的方式吃了太多这些燥热的食物的话，这些积存在体内的这些热气也会引发着我们的内火滋长，反而呢是不利于我们的养生的。所以在冬天其实也要适时的排汗，因为排汗这件事情就有帮助大家可以散热甚至排毒的可能性呢。所以呢在冬天不要想说没有流汗也没差，但是其实哦，冬天还是要适度流点汗的。那到底要如何在冬天还能流汗呢？其实方疗师哦就帮大家来建议说，其实有几个不同的穴道或者是经络，大家呢可以适时的去做一些按摩或者是呢精油排毒的方式，包含了像是曲池穴，然后还有大肠经、肺经等等的。另外呢再用掐揉的方式，像是肘窝啊、腋窝、后膝窝这三个地方，其实也有帮助大家做身体排毒，那也可以加强了气血的循环，在冷冷的冬天我们也可以拥有好气色哦。所以呢我们反而在冬天除了穿很暖、吃很饱、吃很好之外，其实我们也要把这些身体多余的热气来做排出。所以呢这个养生的排毒方式，大家也可以透过一些简单的按摩的方式来达成哦。像是呢我们在这个身体当中有一个曲池穴，曲呢就是弯曲的曲，池就是池塘的池。曲池穴这个还蛮常听到对不对，它其实是在我们的肘关节附近，也就是我们的手中间那个肘关节附近。其实这个穴道还蛮好用，就是在呢在我们凹进去的那个地方，其实就是有一个点，那这个点呢就叫做曲池穴。如果大家觉得好像比较难找的话，也可以把这个名字打在电脑上面，然后呢找一个比较精确的图哦。那这个曲池穴它其实也属于大肠经的部分哦，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在进行一些按摩。那接下来呢还有大肠经，其实大肠经也是在12经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条。那这个大肠经其实有它非常的长，是从我们的食指的指尖外侧的这一个穴道一直延伸，就是一条直直的线一直到我们的手背的背面的偏外侧的地方，其实一直到肩膀这边呢，然后还会连接到了鼻子旁边的迎香穴。总共呢这个大肠经有20个穴道，从手指头开始一直延伸到我们的鼻子的迎香穴，这20个穴道呢就是专门在调节大肠的一个经络。那这个大肠经其实呢我们也可以适时的做这样子一个敲打和按摩，所以呢大家也不妨哦把这一些的穴道啊经络记起来，在冬天也可以透过了一些比较和缓的方式来做一些按摩，就可以让我们呢出出汗，甚至是呢让我们身体呢排毒一下了。总之呢其实有在身体的这些秘密上面呢还有好多我们可以在冬天做一个调整或者是做一些舒缓的地方，到底要如何好好的敲打，如何好好的按摩，透过了芳疗精油的方式是不是也可以得到了一些好处呢？先休息一下咯，听个歌曲，待会儿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满地全是碎花瓣，甜得那么淡，心事多么不想，满脸是泪的我，你看也不看。为了和你好聚好散，不敢说出多悲伤，你的心已淡，我的情断，怎能相信我们 来方长。
笑的时候与你同行，关心你的点点滴滴，掌声广播电台。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0，持续再回到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其实在冷冷的冬天，尽管我们穿得很暖，吃得很补，但是呢，如果这些的热气都是淤积在我们身体内部，其实也不是一件养生，也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适时的流个汗啊，排个毒，才能把我们这些多余的热气呢有地方来做消散呢。像是刚才呢，方疗老师就跟大家说，有一些不同的像是穴道或者是经络，大家也可以多做参考，像是刚才所提到的曲池穴，另外还有整条的大肠经。大肠经呢是从我们的食指的外侧一直延伸到一整条，到我们的手肘啊，到肩膀，一直到我们的锁骨这边，然后一直到我们鼻子旁边的迎香穴，这一整条呢都是大肠经。那其实我们也可以透过了简单的敲打方式，力道也不用太多，就可以呢达到了这样子一个敲打排毒的一个好处。那在拍打敲打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也依循着一个脉络，就是呢先左边再右边，然后呢由小而上的一个顺序哦。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从左手的食指指尖开始，慢慢的按摩按摩，轻敲轻敲，然后呢一直到我们往上的一个肩膀的关节等等的，就是一条的大肠经，我们从左手的指尖开始，慢慢的往上按摩或者是敲打，然后呢，这样子反复5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整条的大肠经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左边先按摩5分钟，然后呢，再切换到右边，一样哦，也是从右手的食指指尖一直往上，上到了肩膀的这部分，甚至呢，通过迎香穴也可以呢多按摩几下哦，就这样子呢，其实左边5分钟，右边5分钟的时间其实也可以我们的身体呢得到了很好的一个缓解。方疗师也建议大家，像是呢在大肠经络的按摩当中，也可以搭配像是月桂的一些精油来做一个按摩。虽然说好像月桂的精油好像比较少见，对不对？但是如果那种专门店应该是有啦，大家也不妨参考看看哦。除此之外呢，另外还有一条的是肺经。那这个肺经呢的位置，大家也可以先抄写起来。那这个肺经其实就是我们在胸口的上方，也就是我们前侧的肩窝有一个中府穴的位置，其实它是从上面反而是往下的手来做延伸，一直延伸到我们的手臂内侧，会经过我们的肘窝。所以呢，刚才那一条是属于比较外侧，但是呢 这一条的肺经就是在手的内侧的部分哦，总共已有11个穴道。那当然说肺经嘛，就是我们肺部的功能，它非常重要的一条经络。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按摩，甚至做一些精油相关的一个搭配哦。那像是呢，在做肺经的按摩的时候，可以搭配这个是黑云山这样子一个精油，就可以让大家呢透过了清新的味道来感到身体来放松。哇，这个味道我记得好像闻过，像是之前我们的主持人笑鱼，他就非常的喜欢玩精油，那时候呢他每次一摊开就是哇好几十瓶。我记得有一阵子我也会跟他一起来玩精油，觉得还蛮有趣的。那我记得黑云山就是一个很大自然的一个味道，那我觉得呢会让大家有心绪更加的放松。所以呢在按摩了像是肺经的时候，也可以透过了这样子一个黑云山的精油来一起做搭配，感觉呢就还蛮不错的。另外呢还有在身体当中三个排毒的穴道，大家也可以记起来。第一个呢就是肘窝，就是手肘的一个内侧凹进去的地方，肘窝。第二个呢就是腋窝，就是腋下的那个窝啦。另外还有后膝窝，后膝盖的那个凹进去的地方。其实这三个窝就是人体排毒的一个好地方，大家呢也不妨哦透过了一些按摩啊或者是敲打的方式适时的舒缓了。总之呢，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精油或者是经络的一些按摩，其实真的都还蛮神奇的。那大家记得在敲的时候在按的时候也不要太大力，以免造成了身体的更大损害。总之呢，其实哦冷冷的冬天透过一些舒缓按摩的方式，也可以让自己呢好像呢心情愉悦之外，肩颈可能也会更加的放松，然后呢身体的这些多余的热气也可以得到排除，感觉是还蛮不错的事情。所以说咯，冬天除了穿暖和进补之外，其实呢还有很多养生保健的可能性了。还有哪一些呢，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再少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咯，先来休息一下听哥哥，再回到节目当中。
黑色的眼眸在那花谢的季节，你又突然流下了眼泪，你不愿意说再会，它就留在你心里徘徊，宁可等到将来去后悔，也不愿现在挽回。我只有忍住伤悲，望着你一去不回，但愿你能了解了解我的感。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如。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哦。
亲爱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支持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是询光人社服。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疫，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从文字看见世，用句子体会人生。一同漫游纸上风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柔。在今天单元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哦，非常的不得了。很多人呢都很想要出国旅游，但是呢有了一次之后，有的时候呢会很惧怕下一次，因为在这个旅途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如果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呢，就会觉得哇，这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呢。但是呢很多人哦，出国之后呢就成了瘾，成瘾之外呢，除了让自己呢可以有更丰富的一些阅历之外，也带着家人呢一起经历这些冒险的世界哦。所以呢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就跟大家分享了这样子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故事。跟大家分享的是由商讯所出版的《无框旅人任性出走》。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作者周嘉兰小姐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哎，您好。
其实这本书籍我想花了您不少时间吧，因为这本书真的是累积了您在大概30多年这个旅游的经验呢。
是的，旅行的时间是蛮长的，但是没想到会把它写成书。
对，
所以说这本书并不是说为了要搜集资料而去旅行的，而是这个旅行这个历程心情的一个记录。
对，
所以在写的时候有许多的回忆，要慢慢去回想。
对，
所以是真的花了一些时间在回忆过去这些美好的经验。
对啊，其实呢搜罗了在自己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呢，算是上山下海的全记录了。
是的，
在当中呢真的去了很多的地方，有很多呢可能是现在的人很想去但是呢还不敢去的地方，待会儿再一一跟大家介绍。不过我们先来谈谈您自己刚开始为什么会想要出国旅游呢？
其实出国旅行我想是每个人的梦想，因为我那个年代我年轻的青少年的时候出国旅行是管制的。
对，
我们是在民国68年的时候政府才开放观光。对，所以一开放的时候大家都很想出去看看，但事实上我并不是那么早就去旅行，因为当时旅行的费用相对于物价指数是高的。
对，
而且那时候没有什么周休二日啦，或者年假补休，所以旅行其实是一个梦想，要达成是不太容易的。那我是在结婚之后，因为我结婚之后没有上班，对，所以有的是时间。但是我也是拖了很久才旅行，因为当时这位先生对于旅行并没有兴趣，也没有意愿，同时他也不认为说一个人旅行是的，因为大家都觉得是很危险，
是
哪怕是跟着团都觉得危险。
对，
那我其实第一次旅行还蛮故事性的，因为我极力的争取要去旅行，当时先生是觉得说好吧，那你就自己去找一个同伴吧，我不想去，那总要有人陪你去。
对，比较保险，比较安全。
对对。哎，结果没想到我一问了朋友以后发现还真的很不容易，不容易找到同伴，因为不是没意愿，就是时间难以配合。
这倒是。
可是我又很一心要玩，又怕这个等一下有变卦啦，所以就用了一点小小的心机，我找了一位朋友，假装说要跟我一起去。
是，
要到旅会之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到旅行社去报名了。
哇，好像很多的小朋友也会这样，就是先斩后奏，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概念，对不对？
对，所以这就是这本书为什么叫任性出走嘛。
对啊，这个经验其实呢还蛮特别的，是自己有那个想要出国的欲望或者是动力，但是呢家人不太支持一个人出去这件事情，对不对？
对对，是。所以我第一次出国虽然是跟团，但是严格说来也算是一个人旅行啦。
对啊，也是。不过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那第一趟的旅程是去了哪一些地方呢？
第一次去香港、菲律宾，这是当年几乎是 等于是你第一次旅行走的路线了。
嗯，就算是距离比较近，对不对？
对对对。嗯、
但是旅费应该也不少吧？那时候
以当时来说真的是不少，
对、啊，
而且这么短的旅程还安排了十天，
哇，
对。
对啊，但是呢其实第一趟出去之后就不得了了，一发不可收拾，后面迎接着的是好几趟自己还想要再出国去旅游这样子一个心态哦。但是呢其实在很多的时候不管是跟团或者是自由行其实呢是截然不同的感觉，那我觉得呢像是您自己好像比较喜欢的是自由自在行程，对不对？
这其实也是一个意外的冲击、
啊，
我第二次旅行的时候因为有了先例以后就比较办理嘛，所以第二趟旅行很简单了我也不用再耍心机了就直接去报名。那我第二趟参加的是泰国跟新加坡的旅行团，但是因为这个旅行社的一个疏失导致最后一天要回来的时候因为没有机位，
哇，
对，只好全团再回饭店去。那当时所有的团员大家都是很紧张很担心啊，只有我一个人呢为了这多出的一天开心的不得了就到处询问可以去哪里玩。那这些导游领队安抚了安置了这些团员以后他可能是看我一个人，因为大家都有家人，
对，
而我是一个人参团，他可能是看我一个人无聊，那也怕我真好像不太好治哦，等下乱跑来给他们麻烦所以干脆就带着我跟着他们去处理一些机票的后续事宜然后就跟着他们吃喝玩乐。
哇，
对，那我就发现我们走的地方跟团体的行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看到了当地的生活样貌，
是，
对，然后我也觉得我是融在其中，会感受到他们很特别的这个活泼生命力。对，所以我觉得这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也起了我以后就是对这个旅行，不再跟着团体，我觉得只有这个自由的去走动，才能够感受这个在地的生活的这种心态。
这其实就是很多人喜欢旅行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呢自由自在的旅行之外呢也可以更入的当地，是真的算是融入到当地去生活，而不是呢有的时候只是到了一些知名的景点打卡拍照，然后好像每次回忆就只有这些的纪念品和这些的照片，是呢可以更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或者是了解他们的文化，所以呢其实在后续的好多旅程都是希望可以这样子安排，对不对？
是，就是这一次的旅行真的对我来讲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变啦、
对，
所以我从此以后我都不再跟团了。
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心和勇气，因为呢其实自由行当然是自由自在没错，但我自己呢也常常自由行，但是我很怕就是一个人出去，像我自己还没有彻彻底底的一个人自由行过，像您自己哇，那这样子我怎么规划啊？在早期可能网络啊这些的旅资讯其实是没有那么发达的吧？
对，不过我觉得我是蛮幸运的啊！我第一次规划自由行的时候是到美国加拿大因为我有蛮多的亲戚朋友刚好住在那儿，所以我是借了探亲访友的机会规划自由行的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那探亲访友有什么好规划去等人家带你玩不就好了？
对啊，最方便了。
是，但是我觉得要分享一个观念啦不管是住谁家哪怕是你的至亲好友兄弟姐妹甚至是儿女家，我觉得都不能依赖只等带你玩因为每个人都有他固定规律的作息，
是，
你要上班上学或者家务所以如果自不学习独立而走的话人家看你整天在家里又无暇陪你他们也会觉得有压力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住在亲友家它是提供你一个安全的后盾可以更无后顾之忧的去闯荡，对，所以我第一次旅行就是借这样的机会在当时没有网络没有电脑的情况下亲友提供了很多资讯慢慢去学习这个自由旅行的一些这个技巧跟能力。
对，其实自由行呢它要注意到了很多的细节，包含像是住宿，那其实有的时候如果呢住宿可以住在亲友或者是这些可能自己有熟悉的朋友家的话那是方便，但是其实还有另外很多很多麻烦的细节，包含了像是交通就是一个问题，然后吃东西啊玩的东西啊这些的时程如何规划，其实呢都要花了很多时间，尤其是到了是地大物博的美国光是交通其实应该就花了不少力气了吧。
哎，是不错，所以我觉得啦哈，以自由旅行来讲，基本上是你要有够的时间，
嗯
啊，你有多少时间就规划多少行程，千万不要想说我只有一个礼拜，我一定要跑一趟美国。
对，
我觉得如果一个礼拜，我们可能就近的城市就好。
嗯，
对。那我在当时真的是花了不少时间，因为我以这个亲友家为基地，
嗯，
然后你慢慢的往外扩，
对
对，哎，慢慢的去学习了解当地的交通，
嗯，
但是。这样子也真的可以融入当地的一些生活的一个样貌。
嗯，
我比较喜欢这种生活旅行。
对啊，就是可以搭乘这个公车到他们可能会去的市场，这些一些市集呢去走走逛逛，真的是还蛮不错的。所以呢，其实这个旅行这种东西是真的会上瘾的，而且呢会想要玩的越来越广阔，玩到了各种你喜欢去的这些小小的景点，这个都是可能在跟团旅游啊或者是旅游上面呢不一定会发现到的。都是在那种无意之间呢可以探索到这些新的好的地方，那都是要靠着我们的双脚来走出来的。但是呢我觉得您哦非常的不简单，就除了您自己非常喜欢旅行之外，甚至也带着自己的女儿，从您在怀孕的时候就带着她出国。哎，
是的，在怀孕的时候啊，因为我想说接下去可能要带小孩要绑住了，可能没有机会出国了，所以想说趁这个时候好不容易这个可以最后一次的单身之旅其实我是把每次旅行都当作是最后一次，所以都是很认真的去玩。
对，是，
对。那后来带着女儿玩其实也是很不得已的，小孩没人带。
嗯，
而且很有趣的是我们家的爸爸对于这个家庭的观念有一个很特别的想法，就是出钱不出力。
嗯，对，
他提供你经济，
对，
但是呢坚持三不政策。
哦，三不啊，
不做家事，
哦，
不带小孩，
嗯，
也不见人影。
哇，好像是很多比较传统的这些男性的就是在外面打拼的这样子一个概念，对不对？
对，所以沟通无效之后，
嗯，
我只好就是好吧，运用现有的有力资源，那干脆带小孩出去玩。
嗯，
哎，这是辛苦了，但是其实那是一段很美好的经历。
对啊，其实带着小朋友出去玩，我想如果有带着小朋友出去玩的人就知道，其实要面对到的很多的挑战呢是在小朋友他的个性上面。因为小朋友真的到了一些异地，他就会有点陌生害怕，甚至会有一种抗拒的感觉。那小朋友难免都会到外地，就会可能到一些不熟悉的地方，就会开始反抗啊，或者是大哭大闹，那遇到这种问题怎么办呢？
其实我想旅行的规划的地点是蛮重要的。
嗯，对，
因为一般的人带小朋友出国玩，他可能都是跟着团体走。
嗯，
但是团体的规划其实是以大人为主的。
对，这倒是。
对，所以小孩出国可能会觉得无趣啊，就比较会去哭闹。
对，
但是我真的是以小孩游乐为重点。
嗯，
我只是陪他玩。
哦，
对。但事实上不要觉得说好像都是一些游乐场所就没有什么价值。嗯，其实我觉得我们重新再体会那个童年是蛮有趣的。
对，啊，
对。所以我带小孩出去玩，基本上我觉得小孩在国外比在台湾还乖。
嗯，
对。像我带他去纽西兰，他追着小绵羊跑，
好可爱哦。
带他去日本那个 Hello Kitty所以我想如果是以小孩为主的规划，小孩子应该还会不带进去，而且记忆深刻。嗯，
对，这其实就是我们在旅行当中也可以考量的一个点哦。我们这次的主轴是什么呢？让小朋友也可以玩得快乐之外呢，也可以让我们这个亲子之间呢有更多的这些共同回忆。但这就很不简单的是，其实我觉得您哦的算是教育您小孩的方式呢也还蛮特别的。其实我们现在台湾很多这些的小朋友们真的是被保护得太好了，像我自己也是哦，我要一个人出国，我妈都会先阻止，我妈就会一直说哎，你先去找个旅伴先，很多的家庭都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您和您女儿不一样，除了从小就带她出国去玩之外，也教导她如何独立自主，包含了像是丢她一个人出国去玩。
我想最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的独立自主。
嗯，
我也不太喜欢别人来干涉指挥，所以对于我的小孩，我觉得他这是应该基本的能力。
嗯，
所以我也尽量让他能够独立去做一些事情。其实我带他玩的时候并没有特别什么伟大的教育理念啊。
嗯，
我纯粹是没人带。
嗯，
然后我自己爱玩。那不知不觉就培养了他，反正就有样学样。他也 还蛮有自己的想法。那他在国中的时候，我就让他自己参加了这个世界大露营，
嗯
啊，然后在十岁的时候，我也帮他买了机票，让自己一个人坐飞机。
天哪，
哎，对，所以我想他对于这个部分，自己一个人规划旅行等等并不陌生。
嗯，这个就是真的很困难的地方。我觉得妈妈要放心去让小孩子飞是一件很大的勇气耶。
我觉得这是一种信任，
嗯，
因为我相信他有这些能力。我觉得有很多的家长会担心是因为他怕小孩子能力不足。
对，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从小一起旅行的这些经历，
嗯，
让我知道他的能力达到哪里。
对，
所以我是关心但是并不担心。
嗯，这一点就很重要。其实呢，出国或者是在台湾旅行也是一样，只要呢做好了准备后呢，就其他就是靠着各种的灵机应变了，对不对？
真的，
这个也是需要训练的啊。如果你没有遇到的话，你怎么知道呢？
是，
对，
所以这个一定要多旅行。
嗯，
你旅行的经历越丰富，你的应变能力就更快了。
这真的是，因为我自己有几次很惊险的经验，但是呢也都是关关难过关关过，这都是呢需要靠着我们自己的经验呢累积而来的。所以呢其实可以从旅行啊或者这些的旅游行程当中呢，除了探索风光风景之外呢，也可以训练到自己非常多的其他这种独立自主啊，或者是应变，还有那个欣赏各国不同事物的能力。但是呢在世界上面旅游真的还是有部分的地方呢是相对难度偏高，而且呢有一点点危险的。到底有去了哪一些厉害的地方呢？先休息一下，听个歌，待会儿在单元当中持续请到了作者跟大家分享了。
小弟弟去，就这样无声无息离开你，仿佛在你眼里感到无限的悲戚，好像夜雾层层笼罩你的心里。也许你从来不愿告诉我。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呼吸机，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人心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 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要给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不必一直仰天长啸，但要随时面带微笑。街坊邻居会心一笑，早安大家长，与您一同让善意发酵。
但是呢，其实哦，说到了旅行，在世界当中的那么多的国家和地方，其实您呢真的跑了很多的这些我们觉得哇真的是觉得很惊艳的地方。除了这些大城市，像是美国啊，或者是这些新加坡啊、东京等等的地方之外呢，也到了一些比较极地的地方去，包含了像是比较靠近北极圈的这个芬兰，听说真的是冷到一个不行吧。
哎，是的，它白天的最高气温就摄氏-29度、嗯、
-29度最高温，那最低温还得了、
还好低温的时候半夜我们都躲在旅馆里面、
哦、也是，
对，但是听说是有到5-60度。
天哪，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要慢慢开始训练，可能到一些稍微冷一点点地方，然后再挑战这个-29度呢？
其实只要是0度以下、嗯、感觉上是没有什么差别了。
真的吗？真的
都一样冷了。
那去那个北极圈的经验又是如何呢？
哇，那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嗯、当你站在那个北极线上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豪情 万丈。
对啊，
然后看到一片的雪白、嗯、看到冰山，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非常奇特，也是你毕生难忘的，我觉得是一种征战的一种成就，
成就感，对不对？因为很多人想要挑战这种北极南极的这种极地的冒险之旅，但很多人就觉得很却步的说，哇，这个天气还有时间上面其实呢都会比我们一般去邻近的国家还要来得差点点，所以其实呢也要先做好规划，对不对？
其实任何旅行都是要做好规划的啦、嗯、
对啊、
哎、到北极的话比较要挑战的就是个人的体力，因为有的怕冷，如果是真的很怕冷的话，那真的是不太适合、
嗯、
因为它会冷到你连相机都不动的。
哦，对对，3C 的产品、嗯、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不用想太多，去了
嗯
再说，因为你如果参加当地的一些活动的话，
对
当地的那些 tour 他们都有蛮好的装备。
嗯
啊，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哈士奇雪橇、嗯、那个极地长征的时候，
对，
像这些装备啦、帽子啦、嗯、特殊的一些防寒的雪鞋等等，这都是他们提供的、
嗯、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不要担心太多，
嗯，
去了就对了。
对、啊、这个旅行社都会帮大家准备好，只要放开心去玩就对了啦。所以呢其实大家呢也不妨呢，如果自己有任何的梦想想要实践的，不管是南极啊、北极或者这些不同的冒险行程的话呢，那就放手去玩哦，因为人生只有一次嘛，对不对？
是，
如果错过这个机会的话，不知道要再等多久了。但是其实哦，每一次的这些的惊奇呢都是从我们的旅游的就是初心开始的。当然除了那么多的地方去了，也这些的故事呢集结在书籍里面当中之外，其实还蛮特别的是在这几年来也规划了一个比较长期的，是到另外一个很神秘的国家，就是秘鲁。
其实到秘鲁这也是蛮意外的，一般来讲我很少特别去规划旅行的、
嗯、
我常常都是很浪漫的等着那个心里的声音出现、嗯、对。那这一次秘鲁旅行是因为我女儿住在洛杉矶、
嗯、
那我每隔一段时间会去看她。
对，
那一待的时间，我一向出国的时间都蛮长的，2-3个月。
嗯，
啊，因为女儿上班，所以我多半会利用这个时间也到其他的城市去做一些旅行。嗯、
对，
但是因为美国、加拿大去过太多次了，
嗯，
不再那么新鲜感，所以就想说是不是往南方走？嗯、
对，
这个神秘辽阔南美大地，
对，
所以才会想到规划这一趟秘鲁的旅行。
嗯，
而且是很意外的，有一天我听了一首歌，那个 El Condo Pasa 哈，
嗯，
我是 听到他的介绍才知道，
对，
这一首歌居然源自于秘鲁，是个秘鲁的民谣。但是那是我在青少年常常听到的一首歌。
对对 对, 对，我妈妈也是这样说，《老鹰之歌》，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就这样，我就规划了这一趟的秘鲁旅行。
嗯，
所以我并没有，我每次旅行都没有。像一般所谓我计划要去哪里，计划要去哪里，
对，
我往是一个意向，然后我就开始想到我可以往那个地方跑。
没想到这一次是一首歌触动了自己的心，然后呢就这样子一个出发。但其实去秘鲁这个地方，我自己也有朋友去过，其实它也算是一个蛮花体力的行程吧。
也算花体力，可是我觉得是看你怎么规划了。所谓花体力，你只要是自由行，只要是自己去玩的，都是花体力，因为很多的路程车子都需要自己什么行李搬动啦、等等的。
这倒是。
那在秘鲁会比较有些人不适应的地方，是因为它在高山的时间很多。
对
啊，安第斯山脉动不动都是三四千公尺的。
天哪，
对，
所以这个正是在体力上面，或者是自己的身体状态上面，也要自己好好的顾到，对不对？
对。不过就是说，每一种行程是依照你自己的能力去规划，因为秘鲁的这个地景是非常的多元。
对，
如果你不适合高山，那它平地也是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它有沙漠啦、海岸等等。对，那因为我这一趟去的时间是蛮长的，一个多月，所以我花很多的时间是在高山上。
对啊，其实呢这个地方呢就可以探索到了很多不同的风情呢。除了我们这个印加文化那个神秘的国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地方都是在秘鲁这边呢可以看到的，甚至是体验到体会到的。像是您呢也加入了一个我觉得很惊悚的行程，就是亚马逊丛林。这个真的是一般人不太敢去的地方吧，听说很多那种毒蛇啊或者是蝎子都会出没，是真的吗？
我们看到的亚马逊一般都是在这个 Discovery 频道，那些探险家去的地方啊，那我们一般的这个旅客呢，事实上不会到那么深入。而且亚马逊的这些行程，他们一定要有当地的导游带队才可以。
这倒是，
对，他是不容许我们自由探险的，而且我们一般人去大概也出不来，
真的。
对，因为一进去看到的全部都是一样单调的森林，你怎么走你是走不出来的，
方向会迷失就 对,
对。所以他们导游带着只是比较这个靠近外围的部分，但是不要小看哦，就光是这个部分你都有很多的经验。
对
啊，比如说我看到了水豚看到了马逊鳄鱼然后这个树上的猴子其实还真的是有很多这个很特殊景那个体验，你感觉就像你是在 Discovery 的记录里面一样。
对，像是我们平常的这些鳄鱼啊、水豚啊、猴子，我们能在动物园看到都会隔很远很远，但如果出现在你旁边的话，附近周围的话，那这个感觉应该真的很不一样。
是，尤其像这鳄鱼都是要半夜去探险的，对，所以我们是坐船在这个暗黑的河流里面行走的，对，然后大家都很小心，你船都要坐在适当的位置，要不然万一翻船了，你不是看鳄鱼，你是给他送晚餐。
天哪，
我觉得你只要有足够的勇气跟胆量，因为事实上你去看鳄鱼是有两位导游带的一位呢，我觉得那真的是很有趣的经验，他们这些导游们都是等于是生物学家一样一位呢是在前面拿手电筒，因为不能有任何光亮的，
光，对
对
对,
对，他是拿着手电筒，然后他是慢慢的去探照，他看到了有这些动物的时候，你还要慢慢的接近，然后船要把引擎关掉。那另外一位导游就跟我们做解说，对，你真是好像探险家一样，很有趣的。
可以这样子一个探险的旅程，我想也只有在这个亚马逊这边可以体会得到这个就是独特的所在呢，就是每一个国家或者是每一个不同地形地貌，它可以看到的风景或者是可以体验到的这些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呢也不妨呢好好的规划一下自己的下一趟旅程该去哪里，从哪里开始呢进行 自己的冒险旅程。但其实呢，说到了旅行是冒险，但我觉得另外一个人生也是一场的冒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漫漫长路当中呢，除了我们在刚开始的像是我们就学阶段、就业阶段之外呢，其实有很多的时间我们可以自己安排，就是在退休之后，或者是呢迈入了下半人生的时候啊。但是其实这些的空白时光呢，要如何的好好的安排之呢，可以有很多的一些挑战，像是呢旅行就是一个。但是我觉得您呢很不一样的是，您是在50岁的时候才开始要踏入职场，当一个职场新鲜人呢。为什么会在这个年纪呢？
我觉得我的生命还蛮有趣的，好像是倒着走的。
对啊，
别人在努力工作的时候，我忙着在游走世界。当别人准备要退休的时候，我却正进入职场。
对，
因为可能是观念上的一些差异吧。我后来就是走出了婚姻。本来是一个养尊处优的这个整天喝下午茶贵妇，突然得面对这个生活的一些这个经济压力，所以只好去上班了。
对，好，
那我50岁的时候呢，才重新要进入职场是蛮挑战的，
是
因为脱节了蛮久。这一段时间很多科技的进步，像电脑啦、手机这些使用我都不会，所以刚开始找工作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那很幸运的有一家外商的公司愿意录用我，因为我觉得外商公司他们是比较有冒险性，可能跟我的旅行一样他很敢试用人，但是呢淘汰的也是非常的快，他的步调非常紧凑。
对，
那刚开始进去对我来讲非常的陌生，我什么都不会，我的主管也不想浪费太多的时间在我身上，所以他想说既然都已经进来了，那就让你试个两三个月，早早出去吧。但是我还努力的学习，虽然明知道可能被淘汰掉，因为我想我没有工作经验，至少我要好好在这个地方待过试用期，
对，
至少下一个工作我才有一个工作的经历。
对啊，
对，但是没想到就在试用期的最后一天，我居然这个通过了考核。那一天刚好是我50岁的生日。
天哪，是一个很棒的礼物诶。
对，真的是我人生最棒的一个礼物。虽然说上班那几年是还蛮辛苦的，必须早起啦然后有很多业绩的一个压力，但是我觉得那几年却是我收获最多、最有成就感的时候。
其实呢，真的、在台湾要在50岁或者是之后要再进入职场，其实真的需要冒着比较大的风险，是不被信任的感觉，对不对？会遇到了很多这种的质疑或者是挑战。
对，因为他觉得你没有学习能力，他想一般这个比较年长的人多半都是比较退缩，然后不愿意去学习，不愿意接受新知，也觉得不容易训练。但是我想这是我的旅行精神吧。对，这一向培植下来的这个旅行精神，就是对于任何的挑战我都愿意去尝试。
对，就算呢这些的可能电脑啊文书处理是从零开始学习，但是在3个月的时间之内就达到了一个标准，而且呢之后还登峰造极，听说业绩还真的还蛮不错，对不对？
对，我自己都觉得还蛮骄傲的。
真的，
对，经过一年的努力，慢慢的我最后居然还可以最高达到年薪200万，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真的是不可思议耶，在台湾年薪200万其实真的也不太简单耶。
是不容易，那中间也真的是许多人的帮忙啦，很多同事也教导我蛮多的，那我自己也真的是很努力的去学习。可是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事情啊，
对，
至少对我个人来说啦，我觉得都是有两个，我常常很做事都是被逼的，就是你逼到没办法的时候，你只好把潜力发挥出来，
算是呢急中生智，或者是把自己的肾上腺素呢整个发挥出来，对不对？
对，
对啊，
是的。
哇，这个真的不太简单呢。在50岁入职之后呢，除了度过试用期之外呢，还不断的挑战自己，这其实也是人生的冒险旅途当中呢很难得的一刻，也从从来没有规划到几50岁之后还会有这样子一段的上班时间吧。
对，我常说我自己平常是蛮慵懒的，就好像我们家那一只猫一样，整天窝在沙发上，这样缓缓的伸展四肢啦， 那只有在这个有时候半夜里面闪过一只昆虫蟑螂啊、嗯、什么壁虎啦、啊、它才会整个活起来。
对对、
因为那是它生命的意义嘛。啊，我觉得我真的很像我们家的猫，平常我是不太喜欢用脑、嗯、但是在这个节骨眼的重要时刻碰到挑战，我就好像一只老鼠闪过我眼前一样、嗯、我只好全力以赴。
对、
那我想那大概是我存在的价值吧。
真的哦，人生就是一趟的冒险旅途哦，不管是真的出去玩或者是过我们的人生，都是需要呢很多的这些挑战才能让我们的人生更加丰富精彩，对不对？所以呢也没想到在50岁算是正式的进入职场初体验之后呢，也可以迎来了很不一样自己的人生的体会哦。那在接下来呢，不管是在人生的一些目标上或者是在旅行上面，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划呢？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
嗯、
很多事情我不太喜欢规划，
真的，
因为规划起来那个感觉好像在工作、
哦、
好像我在上班一样，哎呀我这个今年度的业绩目标我每个月需要做什么安排、
嗯、
所以原则上我不太喜欢规划，我比较浪漫，
真的，
我等着意向来我、
嗯、
就像我这一次会出版这一本书，其实也是个阴错阳差，
是，
但是当有那个意向过来的时候、
嗯、
我就勇于去接受它。
对， 对，所以呢就是 follow your heart， 就是跟着自己的心走就对了、
yeah. 对对对，
心的声音呢会带领你来面对各种的冒险或者是呢人生这趟旅程哦。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呢，不是那种旅游的推荐啊或者是指南的书籍，而是呢把自己的人生的经验呢融入其中来跟大家分享哦，可以挑战自己的无限的可能性。其实呢都在书籍当中呢有很多篇幅的呈现，但今天呢真的是因为了节目时间的关系，在当中呢有这些有趣啊或者是冒险的旅程呢都收录在这本书籍当中推荐给大家了。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由商讯所出版的《无框旅人任性出走》，而在今天当然中呢非常可以邀请到作者周嘉兰小姐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您。
谢谢。
而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 FM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空中再会咯，拜拜。 I'd rather be a sparrow than a snail. Yes, I would if I could.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我是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提供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
每一次启程都是对品质的坚持，国光牌赛车级机油让引擎运转更顺畅，驾驭更舒适。
114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汽车用买四送一，机车用第二瓶6折。
立刻前往中油直营站，为每一次出发注入最顺畅的期待。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妈，出来接我。
哎，你要记得去帮爸妈拿药。
接小孩，顾爸妈。我的人生就像卡在车阵里，
前方车多，路线规划中。
要是人生也有导航就好了。
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右转直行新北市妇女及中高龄者职场续航中心，有职涯咨询、职业训练、托育、托老资讯。
好，
我要重新出发。
导航指压方向，陪你续航前行。
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AI 浪潮席卷全球，川普2.0掀起税风暴，降息循环再度启动，台湾该如何迎战新局势？金周刊2026经济展望论坛重磅邀请和硕集团董事长董子贤等多位产官学领袖，一次掌握2026年经济关键。12月10日，台大医院国际会议中心盛大登场，免费报名，立即上网搜寻周刊2026经济展望论坛。